那腓立比书的第三章讲到一个内容，他是说保罗他看万事为粪土，看耶稣基督为至宝。当我在思想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们真的能够把万事看为粪土，当耶稣基督为至宝吗？我们对耶稣有多少的认识，以至于我们真的是可以把万事看成粪土？所以当我在准备的时候，我觉得上帝感动我，我就说我们来看，来回头看一看我们对耶稣有多少认识。所以我今天呢，就回过头来来看看马可福音里面的这段经文，我们来明白一下，到底耶稣，回想一下到底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耶稣。那么在马可福音里面啊，各个福音书其实讲到是福音，福音不外乎是记载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人怎么样来跟耶稣做一个回应。所以今天我们很快的，我们刚刚来读过了这段的经文啊，就是在马可福音里面的经文，他讲到了一个故事啊，我们很快的再来看一次啊。当耶稣啊，就是在海的那边行了神迹，坐了船到了啊加利利的这边啊，可能在加百农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个事情啊。那我们待会很仔细的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来开始。主，我们在你面前来向你呼求，求你真理的圣灵今天解开这段的经文，让我们的心得以看见。主啊，让我们再次来思想我们怎么样来认识我们这位主，以至于我们能够重新的来跟你建立更深的关系，以至于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说，他看到了，他找到了，万事对他来讲是粪土，他看到耶稣基督真是至宝。愿主你让我们今天透过这段的经文对你的认识比以前增加，愿主你来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故事的主人翁，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叫雅鲁。雅鲁是做什么的？哦，对不起，好，这个故事的主人翁叫雅鲁。雅鲁是做什么的？管会堂的。好，雅鲁这个人的信心呢，其实跟我们的信心是很像的。因为雅鲁他是一个管会堂的人，在他每一个时间，耶稣进到会堂里面，在里面讲道，在里面行神迹，雅鲁就看见了。但是雅鲁的信心，他会经过一个考验啊，就好像我们今天在座的很多人，今天你可能听到别人跟你传福音，你可能来到礼拜五查经，有很多人来跟你讲福音，跟你讲耶稣，耶稣到底是谁，你可能有一个概念。但是通常我们会遇到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我遇到了一个关键，我遇到一个问题，我来求耶稣，当我来求耶稣的时候，耶稣给我回应了，哎，我就信了。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我们很多人的信主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来信耶稣的，就是我们对耶稣有些认识，到有一天，或者我的身体生病了，或者我的太太身体生病了，或者我家里出了问题，或者我工作出了问题，或者我心灵出了问题，所以我来到上帝的面前，我说主啊，你帮助我，透过这个帮助，我们相信了耶稣。雅鲁好像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啊，所以我们跟他之间可以有认同。雅鲁出现什么问题呢？在这一段的圣经记载，他有一个女儿，几岁了？啊，为了不让大家睡着，稍微问一点问题，12岁了。12岁一个女儿，她的生病了，而且快要死了。我们可以说，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每一个家庭，如果说我的家里面，我们的孩子啊，我们自己生病了，可能没事。可是你要是孩子生病了，啊，每一个在这里做父母的心里面都很焦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雅鲁，当他的女儿生病快要死了，其实他心是非常非常的难过而且焦急的。这个时候他就等着耶稣回来，他要急着去找耶稣。这段圣经的记载，当耶稣从海那边渡过来的时候，当他下了船，有许多的人来找耶稣。所以你想到雅鲁在这么多人在围绕耶稣的时候， 他里面心里面那个焦急，他做了一件事，他就一直要挤，一直要挤，一直要挤到耶稣的跟前，然后来跟耶稣说：“我的女儿快死了，求你来到我那里，按手在她身上，医治她，使她复活。”你可以看到那个父亲的心是那样的一个迫切，来求耶稣的医治。耶稣的回应是什么？耶稣就说：“好，我跟你同去，我跟你同去。”那这个同去，我们就看到说，好像这个事情是非常紧急的。如果你是雅鲁，你心里面可着急，因为你的女儿快死了，你很着急。结果这个事情发生了，二十四节开始，我们来看啊，你看到这一幅场景，当耶稣要去雅鲁的家的时候，是不是只有雅鲁跟他去呢？是不是？不是哈，很多的人来拥挤他，要跟着他耶稣去，可能是要看热闹，跟他去了。结果在去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件事情发生，有一个女人，是一个患了12年血漏的女人，她说她在医生的手上受了许多的苦，她花尽了她所有的钱财，一点都不见好，病势反而更重了。他听见耶稣有那么大的能力，所以他跟我们一般人信心一样要来求耶稣。但是呢，雅鲁是公开的求，他是暗地的来，他混在人的中间，就去抓了耶稣的衣裳。结果抓了以后，他心里面有个想法，他说：“只要我摸到耶稣的衣裳，耶稣的能力就可以医治我。”所以他身上的血漏立时干了，他就觉得身体的灾病好了。你如果是雅鲁啊，后面又发生的事情要先看完哈。这里耶稣说顿时觉得身体身上有能力出去，他就回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你想想看，有这么多人围绕着耶稣都在挤他，门徒当然问一个反应，说每一个人都挤你，谁摸你的衣裳？可是耶稣说有人摸我的衣裳，所以他转过头来看周围身上的人是谁。结果这个女人知道说藏不住，所以她就出来把她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说出来，然后最后耶稣对她说一句话，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我不知道你如果是雅鲁，你是什么感受，因为你的女儿快死了，可是耶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停下来，花这么大的周章转身过来，来处理这个患血漏女人的事情。你说耶稣真的是关心我、爱我的耶稣吗？我们来想一想哈。那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患血漏的妇人。我们首先看到耶稣是一个有爱心的耶稣，当这雅鲁来求他的时候，他就马上答应跟他去，可是他却停下来医治这个患血漏的妇人。患血漏的妇人，你来想一想她的情况。一个患血漏的妇人12年了，今天我们看患血漏妇人可能我们不觉得什么，可是在当时患血漏的妇人却是很严重的。因为在犹太人的礼仪里面，当她患了血漏的时候，她被看为是不洁净的。如果她是结婚的，她的先生可能要跟她隔绝，因为她不洁净。她的朋友可能要跟她隔绝，因为她不洁净。他不能到圣殿去敬拜，因为他不洁净。所以在他心里面，他事实上除了肉体的受苦，他心灵受苦，他被这个社会来排除在外。所以这个人他是身心俱疲的一个人，而他受苦多少年了？多少年了？12年了。 What a coincidence， 怎么会都是12年？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妇人他非常的身心的难过，所以他在他最绝望的时候来摸了耶稣一下，结果是他好了。好了，耶稣看这个妇人，他没有让他就这么走了。耶稣转过头来说：“你一定要出来说明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妇人就出来说明了他为什么做这个事，他来摸了耶稣，而且他好了。所以耶稣就告诉他说：“ 女儿很重要，我们来看34节，我们请一起来念，请。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是一个有爱心的耶稣，他知道这个妇人他被人家拒绝很久了，他要他在公开的场合说出来说我已经洁净了，所以他可以接纳他自己，周围的人可以再次接纳他，他得医治了。很好，我们看到耶稣真是一个有爱心的耶稣，医治了这个患血漏的妇人。但是你如果是雅鲁，你是怎么感受？我请你也可能想一想，如果我今天我的女儿快要死了，我求了耶稣，耶稣已经在动了，可是他却停下来，他不像往前走了，他就停下来在那里，你心里是什么感受？当然后面你读那段经文，你就发现说他的女儿事实上已经怎么样，死了。所以雅鲁的心里会是怎么样一个难过，他对耶稣会是怎么样一个抱怨？可是耶稣对他回答的一句话却是，你不要怕，只要信。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看这段的经文，35节，当耶稣正在医治完这个妇人，妇人正在说话完的时候，在还说话的时候，在这里记载，他说，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对管会堂说，不要怕，只要信。35节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就是这个管会堂家里的人的态度。管会堂家里人的态度就是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不用再劳动先生了。其实这是代表了一种信仰的态度，意思就是说，今天你来到耶稣面前求事情，你求到了或是你没求到，他是说这个事件已经结束了，你不用再劳动耶稣了。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我们很多的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求事情，我来求，我求了，我求到了，求到了，可能下一步就是我们不用再劳动耶稣了。可能你没有求到，你也可能说我也没有求到，我也可以不用劳动耶稣了。这是一个信仰里面一个观念，是常常我们人里面存在的。我来给大家看一段的文章，这段文章是写在2009年的 Newsweek 的文章。那这个专栏里面他用的 title 是说，他说我们现在的美国人 We are all Hindus now， 你听过很奇怪哈，他说 We are all Hindus now， 说我们都是印度教的信徒了。他怎么会这么讲呢？哦，我不，你们如果不介意的话哈，我们稍稍用英文读一下，待会我用中文解释一下。叔叔阿姨，如果你没有看懂英文，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么大家稍微读一下，好不好？请。America is not a Christian nation. We are, it is true, a nation founded by Christians. And according to the 2008 survey, 76% of us continue to identify as Christian.Still, that's the lowest percentage in American history. Of course, we are not a Hindu or Muslim or Jewish or Wiccan nation either. 1 million plus Hindus live in the United States, a fraction of the billion who live on Earth. But recent poll data shows that conceptually, at least, we are slowly becoming more like Hindus and less like tradition Christian.In the ways we think about God, ourselves, each other, and eternity. 这个作者是叫 Lisa Miller。 那这个文章里面他还说什么呢？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是讲到一个波士顿大学的一个教授他的研究 Stephen Paul Theroux他这样解，他说 American 的这个信仰变成是一个 the divine daily cafeteria religion， 什么意思呢？ 他说他这个整个信仰的 spirit 更像一个印度教的一个信仰的性状态。他说 It's all about 什么 Whatever works. It's all about whatever works. 所以他意思是什么呢？我再解释一下。他这篇文章意思说，现在美国人对我们的信仰的态度是什么呢？虽然在美国里面有76%人说他自己是基督徒，但是这76%里面的人，在他整篇的文章里面讲，越来越少的人相信只有透过耶稣才能进永生。很多人相信这个世界上各个宗教都可以帮助他们进永生。那后面的这篇他继续讲，他说在美国人的信仰里面，有很多人相信好像是在一个 cafeteria 里面的信仰，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到教会去敬拜，然后我去默想，这个东西能够帮助我，这个就是我要拜的。当他不能够帮助我的时候，这就不是我要拜的。所以今天的美国的信仰就是这里描述的。而这个作者他说 It's more like Hindus now. 所以我们的信仰很多时候，我们现在慢慢慢慢变成说什么东西对我有用，而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我要求的东西求到了之后，可能对我来讲耶稣我可以不用来还他了。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信仰是不是冲击着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是这样一个态度？管会堂的家里的人来到了耶稣面前，他说不必再劳烦耶稣了，因为你求的这件事情已经没望了，你女儿已经死了，这个事件已经结束了，所以你不用劳烦耶稣了。那我看见我们当中，在我在美国20几年在教会里面的生活，我看到了好多的人，他来到了教会，当他在求要的东西神给了他，他也认识耶稣了，他信了，可是慢慢的不知不觉当中他不见了，他没有来崇拜了。为什么？就好像这个管会堂的人来到这里，他所问的这个问题，你的事情已经结束了，你不用再烦劳耶稣了，我们可以跟耶稣再保持距离了。这个就是这个管会堂家里面提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仰问题。几个礼拜前我遇到一个人，那这个人呢是在我们大概10几年前他刚来 Detroit 的时候，我们跟他接触，我们去关心他。他那个时候，他从那个学校毕业的时候，他来到我们当中，他跟我们分享他以前在那个大学里面，他怎么经历上帝，他怎么信主，他怎么在主里面也是有追求的。他来到这边，他找到了工作，夫妇两个都是非常好的学校毕业的，国内头号大学毕业的，但我不讲是哪个大学，你们可以去猜哈。那这个两个人来到了这个学校，来到这个 Detroit 地区，我们去看他，他生孩子，我们去看他，他两个夫妇刚工作，不能够上班，没有办法照顾到，送到我们家里来，那时候菲亚在家，我们照顾他。但是慢慢的房子买大了，慢慢的教会不来了。前几个礼拜遇到我，他说哎呀很不好意思，很对不起，我现在没有去教会了。我要说对不起的是，你不用跟我对不起，你没有亏欠我什么，而是你亏欠了你自己少了什么。 Charles Stanley 是美国一个很著名的浸信会的牧师，他讲道的时候他做到一个例子，他的教会很大，在 Atlanta， 他说他的教会里面有一个人原来是坐在第一排的，很愿意追求的，但是他神很祝福他，后来他很亨通，工作很好，买了大房子，从第一排坐到第五排了。过了一段时间，神很祝福他，很亨通，家里买船了，从第五排坐到最后面去了。哎，过了一段时间，他实在是很亨通，但是他要时间放船，他教会不来了，他就不见了。所以 Charles Stanley 他就想说，这个人如果他在外面的世界里面再转一转又失败了，他会怎么样？他会回来第一排吗？或者他就不见了？如果这个人他真的知道说这里还有拯救，他又回到第一排，那就值得我们思想说， 如果我今天我知道我离开还要回来，那我为什么还要离开？所以这个埃鲁的朋友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信主的时候，我们所求的求到了，我后面跟我们的神还有没有关系？我还要不要来到教会？我还要不要继续追求神？如果神只是像那篇文章里面讲的，所有这些宗教领袖 Muslim 的 Muhammad 或者是 Krishna 印度教的，或者是其他各个宗教的领袖一样，这位耶稣你得到你要的，你就不用回来了。但是如果我们这位耶稣不只是一位在个历史上出现有灵能力的人，那么你要想一想，虽然你得到你想要的，我们是不是可以离开？所以埃鲁的朋友，雅鲁的朋友问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值得我们思想的问题。他说，这个事件已经结束了，难道我们还要反耶稣吗？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刚刚说耶稣是一个很有爱心的耶稣，当他雅鲁来求他的时候，他心里面被雅鲁的那种着急来感动，他关心他，他跟他去。他看到这个患血漏的妇人，他真的是身心灵的疲惫，他看到他，他一定要叫他出来说，把他说出来，让他得到医治。可是耶稣，真的你爱雅鲁吗？雅鲁的心这么难过，他这么着急，你却不赶快去，你为什么要耽搁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这个问题，如果耶稣对你讲说，你不要怕，你只要信，你心里面想说，我这么着急，你还医别人，你为什么不去呢？雅鲁的心是那样的一个从失望到绝望的过程。但是耶稣是真的不顾他吗？啊，其实你要来想一想。我请大家来想一想这个时间的顺序哈。雅鲁来找耶稣的时候，他女儿的状况是什么？快死了。当他找到耶稣，从耶稣跟这个妇人往前挤，发生了多长的时间？一下子，事实上没有很长，对不对？当他这个事件一完的时候，他的家人就来报说他女儿怎么样，死了。其实我们还有一段马可福音的记载，马可福音的记载说，当耶稣跟着雅鲁到了他家的时候，他家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请。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又有人乱嚷。什么叫吹手？我不知道你们在国内的丧事是怎么样。在台湾的话，如果说有人去世的时候，要有人来吹那个唢呐或什么样的一种丧礼的吹手哈，所以我在想说，这个大概描述了一种情况哈。还有那个乱嚷，这里看得不清楚。事实上呢，在台湾呢，有丧礼的时候呢，这个丧家有时候会请所谓的孝女来哭的。你知道为什么请一个孝女来哭呢？也就是说，他穿着那个婚纱，其实他跟这家人没有关系。可他穿着那个，他来哭的时候，好像这样，家人如果哭得比较伤心，就有一个人哭得很大声呢，所以家人不会那么 embarrass。那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丧礼已经在进行了。其实当雅鲁还没有回到跟这个妇人，耶稣在做这个妇人的时候，事实上他的女儿已经怎么样？已经死了。所以耶稣有没有耽搁？其实耶稣作为耶稣，他完全知道事情已经怎么发生了，他已经知道雅鲁的女儿已经死了，他完全知道这雅鲁的心马上要接到一个挑战了，这个挑战是大的，因为呢，他马上要听到他女儿去世的消息。所以耶稣的心，你说他不关心雅鲁吗？其实他是关心的，所以他才要特别行这一个神迹在雅鲁的面前。因为我们看见当雅鲁的家人出来要找雅鲁的那一段路的时间，其实他已经死了， 所以耶稣做这件事情是在预备雅鲁的心，要让雅鲁能够不要怕，只要信。所以他就在这个犯血漏的妇人面前，他行了这个神迹，他让雅鲁亲眼看见说，这个十二年的血漏在人看来是一个绝望的这样一个情况，透过耶稣在他身上这么摸一下，他就会好。所以他就在这个时候来对雅鲁说，你看到了这位十二年血漏的妇人，你现在我对你讲，你不要怕，只要信。对雅鲁来说就可以接受了，对雅鲁来说就可以接受了。所以你看到了吗？我不知道你看到了没有，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看到了我们这位耶稣真是一个体恤人的耶稣。他体恤到这个当时雅鲁因为女儿快死掉那样的一个心，他没有告诉他说你女儿没救了，他跟他去。第二个，他看到这个犯血漏的妇人，你看他那么绝望，他要医治他，他不只在医治他的身体，还要医治他的心灵。他看到这个雅鲁马上要接令这个挑战，他要把这个犯血漏十二年的妇人的事情展现在这个雅鲁的面前，以至于耶稣跟他讲你不要怕，只要信的时候，他有信心可以来接受。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你看到我们的主是一位有怜悯有慈爱的上帝，是一位有怜悯有慈爱的上帝。那我们可以来思想我们今天我们的跟神的关系。你也许觉得说，主啊，我所求的为什么没给我，我所求的我好像没有求到。但是我要告诉你的，从这段经文是说，主完全知道你的状况。就好像你看来这个事情是完全没有希望的时候，神还在用细微的事情要来对你说话。就像这个雅鲁，在你看来，在他看来，在人看来是完全没望了。人看来，耶稣说你不要怕，只要信，虽然死了，但是耶稣开他的心眼，让他可以看见，以至于在绝望中看见了希望。只要我们不是因为我得到了我就不需要来劳动耶稣了，或者我不要耶稣了，你始终都有希望能够看见上帝的作为，因为神是一个有怜悯有慈爱的神。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待会来思想。耶稣接着他就来到了管会堂的家里，到了管会堂的家里发现一件事情，因为丧礼正在开始，所有人很乱，可能那个扮孝女的在那里哭得很大声，乱嚷，吹手在那边吹，你看到一团的混乱。耶稣走到那里，他就说，哎呀，他不是死了，他只是睡了。所以所有人都笑他，死了就是死了，怎么会是睡了呢？所以耶稣就把他们拆开，然后呢，他就进了房间。进了房间以后，就到那个女孩子的面前，他就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叫做 Talitha Kum， 这句话是亚兰文，它叫 Talitha Kum。 什么叫 Talitha Kum 呢？今天如果你去查为什么你在别的福音书里面没有看到这一句话 Talitha Kum， 在马太福音里没有，只有在马可福音里面有。那么据了解，马可是一个对亚兰文比较熟悉的人，而这个家可能是一个在家里是说亚兰文的一个家庭，所以他在这里特别描述到说，耶稣到那个小孩的面前，他说了一句话 Talitha Kum， 起来吧闺女，起来吧。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好像今天每天早上你的小孩要起来上学，你每天小孩起来上学，你就敲你儿子的门，我就像我家，我敲我家儿子的门啊，我女儿自己会起来，我都要敲我儿子的， Samuel 起床了上学。他意思就是说，事实上耶稣在叫这个女孩子的时候 Talitha Kum， 就是说女儿起来上课了，就是用很简单的一种方式把这个女儿从床上叫起来。所以我要说，耶稣不是在说一个什么，不是说咒语，他不在行法术，他是用个最简单的方式说，女儿起来起来。 为什么我要他用这样一个描述？意思就是说，这位耶稣他是一个是生命的耶稣，他就直接的叫他起来，因为耶稣可以把生命给他。我们在这里看见什么？看见一件事情，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不只是一位在世界上历史上经过的一个先知，好像他有点能力，绝对不是像李洪志他宣称他有一些能力。我们这位耶稣他是一个是生命的耶稣，因为他自己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今天如果这个世界上这位耶稣不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他的门徒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早散了，而我们信的这位耶稣是一个真正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以至于他可以把生命赐给人。所以我们用一个挑战来思想，今天我们怎么认识我们的耶稣。我们今天来到教会，也许我们是因着某些事情来的，但是我得到我要的事情以后，是不是我慢慢的远离了？但是如果我们信的这位耶稣是真正的那可信的耶稣，那我们就不可以做这样的事。在教会一段时间以后啊，我观察到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什么呢？我发现在北美上班的人，我发现大概心里面都有一种焦虑，有一种不安，有一种压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这种说不出来啊，你礼拜天坐在这里你好像还是有压力，你礼拜天回到家你还是有压力，每天工作其实问你有什么事其实你也说不出来，但是那里面就有一种焦虑，就有一种压力，有一种不安。然后这种不安这种焦虑常常要让你怎么样，有的人就性子就很急，有的人脾气就很大，有人不知不觉就要发脾气。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这种情况，我曾经有这种情况，就是那里面好像有一点东西怎么样，好像就是疏解不出来，疏解不出来。所以我就观察疏解不出来，我就发现有几件事情发生。那我就发现有些人过一阵子他要做一件事，他要干嘛？要 vacation， 他要出去度假。他度假为什么呢？他要把那个暂时那种焦虑啊转移注意力，让自己的焦虑能够解除，所以他去度假。度假的时候他可以稍微移开，然后再回来接受这个焦虑，这是我发现一件。另外一种有的人处理是这样子，我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比较像我，就是说要去吃一点好吃的，哎呀，去吃美食，哦，吃的时候呢我就很满足，我就忘记了我的焦虑，当我吃完以后有一阵子的满足，然后待会儿焦虑再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得到一点疏解，这是一种疏解的方式。有的人他就要看电视，当他工作一天回来他那种焦虑，他看电视的时候他麻痹自己，我不能说麻痹不自己，就转移注意哈，转移注意看那个电视，然后呢他可以把焦虑暂时解除。有的人去运动，有人上网，如果不好一点的人可能他就沉迷于游戏。你不要讲小孩子也有焦虑，他可能沉迷于游戏，更不好的可能沉迷于色情，更不好的沉迷于毒品，更不好的又走不好的路。就是那里面我观察到在美国的这些人，我相信这是一个 common 的问题，在我们当中有许多的人里面有一种不知道的压力，不知道的解决，有一种问题，有一种困扰在里面。你说这些人，我们这些人有没有把这个问题带到上帝面前？有的。我们许多的人来到上帝面前说，主啊，我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不平安，我来求主说，主啊，你能不能帮助我把这样一个不平安拿去。我们也来求主啊，我以前刚信你的时候不是有那样的平安吗？我现在来你面前，我有这样的焦虑，我来向你求，你能不能给我平安？有没有答案呢？很多时候弟兄姐妹说，我没有得到平安，我没有得到解决。那我说是的，我们没有得到解决。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你来到神面前求的事情可能是很容易成就的事情，你可能是一个事件，你可能是一个身体的医治，那个容易，那个很容易给你。 但是人里面那个焦虑跟那个不安的问题是一个人里面更深层的问题，可能是牵涉到我们罪性的问题，可能牵涉到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说不出来，有时候就有一种嫉妒感，有一种不满，而那些事情不是你来祷告一下说上帝就给你解决的，是人必须要来到神面前跟神在一起，慢慢慢慢神来改变你，以至于你能够从里面解决的。而现在的人就像这篇 Lisa Miller 写的，就是来到神面前我要马上的解决，所以他发现说来到神面前求神，我以前那个平安为什么我现在没有了？因为你刚信主的时候那个平安你得到的跟你现在要求的这个没有 quick solution， 你里面那样一个焦虑没有简单的解决，你要马上得解决是没有的。所以有的人来到教会他说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好像 好多得到祝福，我现在好像怎么都没有。没有的原因因为是你没办法马上得到解决，当你没办法达到解决的时候，这个世界上就对你很有吸引力。为什么呢？你要去 vacation， 因为 vacation 给你马上的解决，你可以看电视，电视给你马上的解决，你可以做别的事情，你去吃好吃的，这个世界好可爱。你没有办法看世界如粪土，因为这个世界可以给你里面那个焦虑马上暂时的解决。但是如果你要真正的解决，其实耶稣要给你答案，是你常常来到耶稣面前，耶稣深知你一切的需要，深知你一切里面的问题。但是耶稣要的是你不要走，你要留在耶稣面前跟耶稣在一起。耶稣一天一天的让你明白为什么你在世上会有这些问题，你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些问题，你要从怎么样在这些面问题里面靠着耶稣基督得胜。所以当保罗说，他说我已经看万事为粪土，看耶稣基督为至宝，他为什么能做出这个话来呢？他事实上就在他里面，当他每一次遇到问题的时候，他没有找一个简单的答案，他来到了耶稣面前，他持续在耶稣面前，他慢慢的慢慢的来接触耶稣，耶稣在他生命里面慢慢的慢慢的来改变他，以至于他发现了，他说他真的找到了，他在耶稣里面发现所有的答案。所以他说我已将万事看为粪土，以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来想这个事情，我们把耶稣，我们怎么认识我们的这位耶稣。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犯血漏的妇人的时候，他一个场景在那里，许多的人来拥挤耶稣，来摸耶稣，可是许多的人来摸有没有摸到？我看大家是不是都睡着了哈？有没有摸到？有没有真的 touch 到耶稣？没有。但是这个犯血漏的妇人，因为他的心里面带着一种很强的渴求，当他来摸耶稣的时候怎么样？他摸着了。今天我们真的里面有问题，或者我们真的觉得说我生活过得很好，我不需要，其实你里面还是需要的，因为你里面的焦虑需要解决。你只有来到耶稣面前说我要主，我要主，主啊我要主，因为我靠着我的自己我解决不了问题，我心灵真的要满足，我需要主，所以我需要到耶稣面前来，我要摸着他，我要摸着他。保罗在他的生命里面，他说我的生活里面，他身里面有一根刺，他跟刺，他就跟神说，主啊你拿去这个刺，你拿去这个刺，可是耶稣没有把他拿去。耶稣，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恩典是在人的软弱上显为刚强。所以他是要告诉这个保罗说，你在那个难处里面，你不用找出路，你不一定要找一个很快的出路，你持续在我里面，你在这个里面，当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一天一天你经历到我的恩典。我相信这是神给我们一个路，若是我们真的要经历耶稣，持续在耶稣里面好好的去经历耶稣。 我们一起祷告。慈爱天父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体恤我们，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你让我们的祷告都能够得到垂听。但是我们也思想到说，有许多的时候，当我们得到我们所要的，我们就不来追求你，事实上我们失去了更大的祝福。当我们心里面还有许多的难处，我们有许多的问题，我们不知道当如何行的时候，主，我们深知道你是一个体恤我们的主，你知道我们属灵的状态，你知道我们每一件里面讨你喜欢不讨你喜欢的事情，你知道我们里面有许多的事情使我们里面没有办法有平安，但是我们有时候却不愿意来面对。愿你的圣灵来催逼我们，就来靠近你，来知道说，主，你是那个爱我们的主，你在你里面有答案。愿主你就来祝福每一个来到你面前听这个话的人，让我们对你有信心，因为你告诉我们说，不要怕，只要信。只要我们信你，主，我们相信你这位创造天地赐生命的神，就要把这样一个恩典，这样一个认识放在我们里面。求主就来祝福你自己的话语，祝福今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